深耕建造第八课，基督徒与得胜。
应该是我们通过我们这学习，应该是明白我们同神的关系应该越来越清楚，能够很密切。比如说，我们曾经讲到基督徒，基督同基督徒是吧？第六课。那基督同基督徒那个关系像什么？像什么？你们翻翻看第六课，我们来复习一下。基督同基督徒的关系是怎样？像葡萄枝子同树干的关系是不是？那我们的营养是从树干来。如果我们不同这位神，我们的救主，能够有很密切的关系的话，那我们呢就会说，一疏远了，我们就不能够结果子，我们就不能够为神活。而且呢，我们怎样靠他的营养呢？就是神的话，是不是？我们提过，神的话就是濡养我们属灵生命的那个养料。如果我们里面充满神的话，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是怎样，我们就能够照着他的心意来结出果子，很天然。等到我们来到第七课呢，我们就是提到说，圣灵同基督徒的关系。圣灵同基督徒的关系，圣灵是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个关系也是非常的密切。好像越读这个课程，越读神的话，我们就是体验到神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能够离开神的生活，我们不能够离开神来说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不能。所以这是我们过去所讲过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讲到基督徒的得胜。第四课我们也提到差不多这样的意思，说基督徒的长进，第四课我们念过了，那是初步，那也是很概括性的这样谈论。但是今天第八课提到基督徒同他的得胜，就怎样基督徒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是进一步的。那我们就说圣灵啊，我们都知道他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为什么我们还是会犯罪呢？我们来找这个原因。今天第一段的经文就是提到这个。当我念的时候这里面你们留意，这里有三种人，有三种人，你要留意每一种人的特色是什么，他的特点是什么，还有呢我们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人，我自己属于哪一种人，我们对照一下这个经文来找出这个结论哈。那第一段我来慢慢的念，你们仔细来思想。他说，然而，这保罗说的，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你们看得出来吗？有三种人，第一种是什么人呢？第一种是什么？属血气的是吗？看到了没有？看到哈？第一种是属血气，第二种呢？属灵的，第三呢？对了，这三种人，三种人各有特色。我们先来看第一种人，属血气的。我们来参考一下《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什么是属血气的人？《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你看。这里清楚吗？什么是属血气的？什么称为属血气的人？这里，这个答案在这里，看到了没有？看到哈？他说我的灵不永远住在他里面，这是属血气的。这是一种人。那这种人呢，是怎样呢？他不领会神圣灵的事，不领会，不明白，不领会神圣灵的事情。我们能够看到，有的人呢，虽然他查经，参加查经班，查了好多年，他还是不领悟。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不能够接受，他没有信心去接受。所以他不领悟，他始终不是一个基督徒。虽然他查很多时候的圣经，但是他仍然不领悟神的话，不能够明白，因为他里面没有神的灵。那他的表现是怎样呢？接着说，反倒以为愚拙，他觉得这个救恩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笨笨的，怎么会呢？在我们的这外国人的观念说，没有免费的午餐，是吧？中国人就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都是人的思想。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到天堂，为什么得永生这么宝贵的事情竟然不需要付代价呢？他想不通，而且他也觉得这位神童为什么关系啊，他怎么肯这样为我受死啊？他就觉得这很稀奇，这没有这样的事。他反倒以为是愚拙。这是他的反应。第二个反应呢，并且下面说，并且不能知道，明白不了。比方说其实很清楚的，比方说我们的阳光或者我们呼吸一口气都是神的恩赐，我们怎么没有想到这位神呢？他不要你一分钱，就是白白的给你，同救恩是一样的意思。为什么你觉得救恩是愚拙？为什么神的事你认为是愚拙呢？但是为什么你每一口气你都从他得到恩赐，你都不觉得呢？所以这里说不能知道，奇怪了，这么浅显就是不能知道。我还告诉你们一件事情，说有个人呢，他看是看见了他妈妈怎么信主怎么改变，但是过去的他曾经就是 同一些什么就是交鬼的事情啊，他看见人家做，他看见咦好像很灵哦，他于是呢他你劝他信主，你说我你妈妈信主得到这样的恩典，你怎么不同妈妈一道呢？他说这位神，我妈妈所信的神我并看不见，但是呢鬼呀、啊、我是知道啊，他在那里搞啊搞啊，我知道他有动作，他有那个什么，好像他反而宁可去寻求能够有感觉的一种鬼魔的事情，他就不知道这个背后是撒旦的工作，他不会分辨，他不能知道。这里说他不怕鬼，但是他怕鬼不怕神，应该是这样说，你就奇怪嘛，就是所以这个属血气的人啊，他就是不明白神的事，圣灵的事情，他两个反应，第一个就以为是愚拙，第二个就是不能知道。为什么这样呢？下面就解释说，因为这些事啊，就是属灵的事情，圣灵的事情，唯有就是只有一种人，唯有一种人是什么人呢？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种属灵的人呢，有神的灵在他心里面，他能够看透。我们看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第八章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我现在问你们，你们是属灵的人吗？是吗？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到底是不是？再读读看，再看看这节圣经，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属吗？是不是属灵人呢？我们，你们有没有神的灵在心里面呢？你们信主的时候有没有接受圣灵啊？有。所以你不要说哦，某某人他才是属灵人，不是啊，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属灵人，因为我们从神接受了新的生命，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上次我们讲是吗？哦，所以每一个属主的人都是属灵人，都是属灵人，因此我们才能够明白神圣灵的事情。所以你读圣经你才能够明白，因为有神的灵教导你，你才能够明白圣经，你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啊，这里唯有一种人，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这看透啊，就是不是普通看透的意思，好像看得清清楚楚，像肉眼看东西一样清楚，他用看透这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如同看得见一样，好像你看不见这个神，但是当我们同他来往的时候，我们就是惊艳到他很真实，就像好像看得到一样的，一点不含糊的，好像肉眼看得见看得清楚，能够看透神的事情。因为什么？我们有神的灵，灵才能够通灵啊，神是个灵啊，我们有神的灵，当然我们就明白神的事情。他下面说属灵的人怎么说啊？更厉害了，下面说能看透万事。你看得透万事吗？啊，如果你同神有密切的关系，你能够看得透万事，每一件你都能够看得清楚，每一件，因为他说的能够看透万事，为什么能够看透万事？因为通过神的灵就能够看得清楚，对吧？ 我们人用人的眼光判断只是外表，我常常说。但是呢，当你通过神的灵，通过神在你心里面的感动，圣灵的感动，你能够看清楚世间每一件事情，看到它的本质。有一个姐妹，她常常在我们交通的时候，她常常发表一些意见。她说：“哎，这个事啊，将来会怎样怎样。”啊，果然就是成就。后来呢，她又判断另外的事情，将来怎样怎样。结果她无意这样说出来的，但是呢，那事情又是这样成就。那些弟兄姊妹就奇怪：“哎，你某某姊妹，你又有什么预言啊？对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不一定他是真是讲预言，但是呢，一个属灵的人是能够看透万事，能够看透万事，应该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如果我们同神的关系很密切，我们能够有神的那种属灵的眼光，能够看参透万事。底下说了，他说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怎么那么稀奇啊？他能够看透万事，但是人就不了解这个人，觉得很稀奇。人家对这种人呢，就是觉得看他呢，好像看不明白他。这个人呢，好像同他们不一道，好像是局外人这样啊，好像觉得这个人，别人对他的看法就是。他好像深不可测，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呢？啊，怎么那么稀奇？看不透他。那另外，我们常常不信主的人看不透基督徒人什么？比如说，他觉得为什么？因为基督徒他在这么大的困难患难中，他怎么还会有这样的喜乐呢？他看不透，为什么？常常问为什么？又有的人就说啊，为什么很多科学家他都会信有神啊，这不可思议，为什么？他就是看不透啊。外面的人就看不透这些属主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了他们，所以在他们心里面只是看事情的表面，他看不出来为什么。在底下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没有，是吗？没有一个人说能够这样做。但是你留心看下面，但是我们是由基督的心呢？你有基督的心吗？我有基督的心吗？我们属主的人有基督的心吗？有没有？有，有的人点头，有，是有，因为他这里很清楚啊。说但是我们是有基督的心，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心，我们不会接受救恩了吗？基督的心是怎样啊？你们都知道吗？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主耶稣说，自己说，我的心是怎样啊？他讲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是主的心。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主耶稣说，我的心是柔和谦卑。我们有基督的心吗？这里说有。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我们心是柔和的，柔软的。如果我们心刚硬，我们不会接受主。所以当初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柔和，而且是谦卑的。如果一个骄傲的人，绝对不会接受救恩。所以我们已经得了，主已经给我们基督的心，柔和同谦卑，才能够受圣灵的感动，才能够明白救恩，才能够接受他。 不然的话我们不会承认自己有罪，对吧？我们也不能够接受一个好像我们不认识的人，他怎么会为我们受死，对吧？所以当初我们这个心是柔和，是谦卑，我们已经有基督的心，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一生，在走道路的时候，在寻求神的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都应该存这样的心，我们才得益处。我们常常慢慢冷淡了，慢慢这心就变成硬邦邦又刚硬了，听到听不进去了，好像这个我都懂，其实没有真懂，这是刚硬的心。所以求神保守我们。下面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那这是提到属肉体的这一部分的人。属肉体的人是基督徒吗？属肉体，想想看。是基督徒不是？看看这里，看看这里怎么说，看看。那他说，值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可见是啊，在基督里啊，这虽然属肉体，但是他在基督里啊，不过他是婴孩，很幼稚。对不？那下面说了，我是用奶喂你们。这属肉体的基督徒呢，不会自己读圣经，读不明白，总要人家消化了再给他吃，他只能够吃奶，他只会听到，听到他就很会，而且还会批评，对吧？啊，他也很喜欢听见证，但是呢，你叫他讲见证啊，他老是每次他都是讲十年前我车祸是神保守我，他没有长进，没有说我今天经历神是怎样。这是属肉体的。下面说，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就是很可惜啦，他们信主也很久了，还是不能够吃干粮，不能够吃饭，只能够吃奶。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很可惜是吧？那么长久的时间信了主，仍旧是属肉体。属肉体的人有什么特点呢？下面就说，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嫉妒纷争，他特别提出来。我们知道属肉体有很多很多那个表现，但是这里他提出来两点，我发现圣经里面很多地方他都特别提出这两点，叫我们警惕的。教会里面最怕是这种嫉妒，第一是嫉妒，第二是纷争，这常常我们会遇到的，我们要警惕，这是很明显属肉体的表现。这种属肉体的基础就是拦阻我们成长，这两件事情就是拦阻我们成长。很简单的一个例子说，比方说我们 nursery， 我们都知道很多小朋友就是几岁大或者是几个月，我们的父母在那，我不是说我们这里，我只做个比方，我们这里的那些家长彼此都很照应，就是比方说你在 baby room， 你看见哎，这个 baby 是五个月大，那家的那个呢是六个月大，人家就说哈，你这个很 Q， 另外那个没有人站的那个妈妈呢，就怎么他的比我 Q 啊？啊，我的这不好吗？你看，这个嫉妒啊就来了，很容易的。我知道有一些教会就 开些音乐会啊，让这些孩子有点表演啊，鼓励鼓励他们，这本来是一个好事。但是呢，就是因为开这音乐会，开完了以后大家都很热烈，完了以后这姊妹们啊，特别是姊妹们妈做妈妈的，听见人家称赞那个孩子，人家家的孩子，哇，弹得那么好，很有天才，哦，他就很生气，他的有天才吗？我的也不错啊。这两家了就常常彼此挑剔，就纷争起来，所以真是得不偿失。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个嫉妒纷争常常会有，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因为有很多是好的事情，你把它做了以后了，还有后遗症，你还要弄，所以这个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呢。这里说效法他们属肉体是怎样啊？效法世人的样子行，他说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就是效法他们的意思咯，对吧？为什么我们已经离开世界，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应该走主的路，为什么会被世界，为什么会再回到从前那里，为什么会效法世界？我们应该效法基督就对了，就对了，为什么效法世界呢？啊，再往回走，这是不应该的，是吗？那我们看看这个一节经文，在雅各书在希伯来书后面，在新约末了的地方了。雅各书第三章，我们看这节圣经，我们就是要提醒我们呢，要很小心。第三章十四到十六节，第三章十四到十六，他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你看这里又提嫉妒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里很要注意，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这个苦毒的嫉妒同纷争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就是世界的事情，这世界的东西本来与我们已经无关，就是属地的。下面更严重了，属情欲的，属鬼魔的。你想同撒旦为友吗？如果你贪爱世界，或者是有这种嫉妒纷争的事情，是从世界来的，我们不可不小心。所以我们已经是属神的人了，我们不应该效法这个世人所做的。只有世人他是嫉妒纷争，这个社会充满这种事情。好像这个也可以换句话说，属肉体的基督徒是世俗化的信徒，世俗化的基督徒。那在雅各书第一章也提到说，你们不要沾染世俗，连沾到边都不可以，何况你还效法他们，行在他们中间吗？这是不是更不可以啊？连沾染一点污秽都不可以，沾染世俗都不可以。第一章说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现在我们就能够分辨得到，我们是属于哪一种的基督徒。最多的基督徒是哪一种啊？这三种里面的哦，属血气的不算属，因为他是没有信主的哈。最多是哪一种啊？哈哈，第三种是吗？是啊，我们常常会属肉体，一不小心就来了，一不小心就来了。哎呀，到底我们真是从那里出来的，从世界出来的，很容易再回到世界去。所以下面就说，像我们这属肉体的基督徒怎么办呢？啊， 他要我们先认识一件事情的。我念下面一段圣经，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先念这里哈，他说，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他知道他里面的情形是怎样，我们知道吗？啊，有时候有的人呢、啊，信主好多年了，他都没有保罗这种认识。我们先需要有这个认识，这是第一件我们需要认识的，就是说，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没有良善。我们不认识这一点。我们有时候信主好久，我们还觉得自己很有可夸的，我们很本事，我们比别人强。但是这里怎么说？他彻底知道肉体没有良善。保罗啊，保罗是神重用的。等到他在神面前认识自己的时候，他说出这个话很真实。只是保罗认识他自己，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圣经说，我们属主的人，神的儿女，不是不过像个瓦器啊，瓦器是不值钱的。一个瓦器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很不是一个玉的，或者是一个金的，或者是一个银的，不是瓦器。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呢，常常以我们肉体夸口，甚至呢，我们自以为属灵，你看呢、啊，是吗？啊，总觉得我比别人强。我知道有一个啊，有一个老信徒，他逢人就请人家为他祷告，因为他很挂心的，他的家里的人没有信主，他几十年了，就这样到处见人就请人家为他家里人祷告，但是他家里人始终都不信主，他很懊恼。但是从旁边的人看啊，这个姊妹呢，她常常觉得自己总是比别人强，自己总是比别人好。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她不能够把家里人带到神的面前。你知道吗？一个自义的基督徒是没有见证的。是一个没有见证的基督徒。他会在他妹妹啊，或家人面前老挑剔他们，这样不对，那样不对，那样不对。他怎么跟你呢？他就说，我信了你的主，我就像你这样。这个是很大的拦阻。可能有时候我们家里人不能够跟我们信主，也可能我们是自以为意，靠着肉体夸口，我比你们都强。不是的，你要认识自己。这个自义也是一个不可有的，常常也是自得其乐啊。但是这里保罗，他对肉体没有任何的妄想，他没有觉得他可以有很多方面都可以夸口。他说他的行为是没有可指责的，他不可以夸口吗？他没有。但是他说他为基督的缘故，把这些都看作粪土，当作他们是有损的。有损的意思是妨碍他认识主的，不是一定要怎样，只是有损，有妨碍都不可以。这些东西都妨碍我们认识我们的神，都妨碍我们信靠我们的神，都妨碍我们长进的。保罗认识这个，他不是随便说的，下面他有证明。因为这个底下证明哈，因为为什么他解释他知道他肉体没有良善呢？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你看吧，你就是立志都没有用。我举个例子给你听，我们的老师在学生年初的时候总要他写今年的志愿什么，到年底的时候呢， 一检讨一下，很少很少能够做得到，对吧？每年都立志，每年都立志，每年都失败，就是人的本相。立志都没有用，也就是何况你不立志，有的人就放纵自己的情欲，更不用说了。但是这里说是立志哦，他是有心做好哦，立志为善由得我，我是想做好，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没有力量行善，也没有立志都没有用，这就是我们的肉体。下面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你看这是第二点啊。上面说立志行善都做不到，不但立志行善做不到，而且下面这里说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就是不会行善只会行恶的意思，就是说是吗？这个意思，我所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了，换句话说不会行善只会作恶，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清楚吗？这里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肉体有什么良善，有什么可夸口的啊？昨天我们广东组的生根建造班那个弟兄刚刚信主啊，我们就讨论这个事情。他说：“嗨，他说我就知道，最要紧是要顺服。第一，第二就是要谦卑。其实没有什么，没什么可骄傲的。哎呀，我真是啊，我知道我自己真是。广东话他的意思说，就是这个人呐、啊，不值什么，就是低的不能够再低。神竟然拯救我，我有什么可夸的？”哦，这个刚信主他能够有这样的看见哦，不容易哦。有时候我们做老信徒，我们好久了还觉得自己很不错，是吧？啊，他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一种认识，是实在的。有的人就说啊、是不是神叫我们要自卑，那是不是就是叫我们很有一种很自卑感呢？你想基督徒有自卑感吗？不是，因为我们本相是这样，他只是告诉我们你是什么都没有，你肉体里没有良善，这是我们的本相，并不是神看低我们，懂这个意思吗？不是神要我们这样，这是我们本来就是这样，他只是让你知道，让你看得到，就是这么多。所以那还有一件，我们参考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也是新约哈、啊。翻上去一点点，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那这里更清楚，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你看啊，你以为你能够为主做什么吗？不是，就是你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你心里面运行，神的灵在你心里面运行，叫你立这个志来成就神的美意。所以这里看得很清楚，刚才说我们立志行善都由不得我们，这里说你们立志是神的灵运行叫我们立志的，所以我们连立志的能力都没有，都要靠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使我们立这个志向。因此我们就要彻底了解我们肉体是软弱的，不能靠肉体来走道路。在底下说，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保罗下面就讲到他自己的经验，我们对照一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那我念的时候，你自己留意听听。我觉得有个律，保罗说，我觉得有一个律，一个东西，有一个定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有没有？保罗是这样经验，他说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就发现有恶。比方说那个你不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没有恶，是不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啊。你相反来说，因为他说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那意思就是说你不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没有恶与你同在。你看见这个里面有一种征战在那里，你没有觉察得到，保罗告诉我们的，他说他发现有一个律。比如说当我觉得我应该去祷告会了，但是呢我另外就是有一个力量把我拖住，你那么累做什么一定要去啊，做工很累啊，是吗？但是如果你呢很懒散，根本就没有想去，就没有那个征战。讲得清楚吗？好，这里一个意思就是这样，你慢慢去体验，你会发现，比如说我早上我从来都不灵修了，无所谓，你不觉得有什么人拉你的腿，拉你后腿。但是你想起来，我好好振作的，好好亲近住，你就是起不来，就是很多推搪，很多理由，这总是有一个后面的力量拦住你。下面说，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这里原文是说，按照我里面的人，就是我们这个新造的人，按照我们那个新的生命，那个新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是，我是喜欢爱主，喜欢做一个好基督徒，是。但是呢，我觉得肢体里面另有一个律，还有一个势力，在我心中和我心中的律交战。他形容这个善恶之争，这两个势力，撒旦同神的灵在那交战的时候，他形容成交战。可见这个善恶之争非常厉害，他用交战，你知道吗？而且不但是交战，他是很厉害啊，把我裸去，他非要把你裸去不可，非要得罪你不可，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叫我呢顺从犯罪的律，顺从那个不好的。那我们就说这个犯罪的律啊，在我们身上是已经根深蒂固，因为我们是从罪恶所生的，是吗？是与生俱来的，就有犯罪的本性。你想想看，肉体里既然没有良善，刚才我们说的肉体既然没有良善，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肉体来致使我们身体里面那个犯罪的律啊？不能，因为他们两个是一家，所以我们就不能够用我们自己肉体的力量来想说要得胜我们犯罪的那个救人，不能。你要彻底了解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啊，教育不成功，律法都不管用。那你说不信主的人，他们用律法来规范人，用教育希望把人改好，没有弄好， 就是人这个肉体没有解决。那我们如果信主以后呢，也是相等啊。如果我们还是靠着我们这个老肉体来走主的路，他没有良善，我们怎么能够走主的路靠他呢？所以我们要仔细想想看。因此保罗就觉得很苦了，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真是苦啊，老是心里老是这两个律，这两个势力来交战，是不是很苦啊？没有日子过啊，是吧？那不信主还好了，信主以后还这样厉害交战，不信主的时候我都在罪恶里面麻木无所谓，没有这种交战，一面倒，是吧？但是呢信主以后反而有这个交战。有的人说，哎，我怎么信主以后就觉得鬼多一点？不是，他是这种表达，不是，因为他信了主，想走主的路，他就常常发现有撒旦的攻击，有撒旦拉他后腿，他觉得鬼多。他表达的意思是这样。那说我，保罗说我真是苦，但是不止于此。如果神的救恩只是到这里，那我们就没有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不苦，是吗？因为保罗经验过，他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说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靠着我们的主就能够脱离。这听起来好像很不容易，怎么靠法？那个意思就是需要第三者的力量，是不是？我们肉体同我们罪恶交战，新人同旧人交战的时候没办法得胜。但是呢，我们感谢神，有第三个力量，就是从神那里来的力量帮助我们，这是唯一的出路，是唯一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路径，靠神的力量。那怎么靠呢？有时候想靠又靠不到啊，信心又小啊，是吗？那你就回想，我带你回到你刚刚信主那个时候，你怎么从罪恶里面出来？你怎么靠主，怎么信他得生命，得永生？你回想当初是怎样的？你一直走道路，还是回到那个当初那个？你怎么靠的？你是靠主过来的，信主的是吗？你怎么靠他？你就是接受的吗？接受就是靠他，你凭信心接受从上头来的恩典同能力，就是靠他，这比较容易了解一点咯。因为我们都有这个经验，我们信主的时候都是因为接受神的救恩，所以我们脱离罪恶得新的生命，是吗？那今后我们走道路的时候也需要这样接受从上头来神给的恩典，要等候他啊。这个诗篇的第62篇第一节，他说诗篇在当中哈，诗篇62篇第一节他说什么？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为什么要等候他呢？有时候我们真是没有力量，但是我们可以等着他。我们这个等候是凭着信心等候，不是什么不做，好像等神来帮我，不是。我们要有信心才能够等候。等候他，为什么要等候他？下面说，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因为我们不断的需要从神那里来的救恩，使我们的生命长进，使我们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是出于他的帮助。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呢，那我们就注定要失败，注定要吃苦头。 那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往后翻一点，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五到第八节，第五节到第八节，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一个靠主的人是生命是怎样，一个不靠主的人他的生命是怎样。不是没有难处，但是结果是不一样，而且很不一样。那我们来我来读你们听啊。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依靠人的血肉的膀臂，就靠我们的肉体啊，我们自己很本事，我们可以计划什么，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心中离弃，有时候我们呢，一面祷告，但是我们一面想办法，不是专心依靠神，所以我们呢，心里离弃耶和华，我们不知道啊。这样的人是怎样呢？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富勒福勒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碱地，这是他的结果。第七节，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以耶和华为可靠，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是以他为可靠，这里说以耶和华，以我们的神为可靠的，你到他面前，你知道他可靠，你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到他面前啊，那人是有福的。他为什么呢？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虽然不是没有炎热，不是没有难处苦难，但是他并不惧怕，因为他心里以耶和华为可靠。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就是很艰难的时候，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你看看，在干旱之年，在艰难的日子里面，谁能够毫无挂虑啊？谁能够还能够结出果子，有足够里面的力量可以结出果子，就是以耶和华为可靠的。所以我们要接受从他那里来的恩典同力量，等候他，他就能够帮助我们。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节怎么说？哥林多新约哈，哥林多后书十章第三节。那我跟你说，有这样有一样流行有这个说法，说神啊，既然给我们头脑，我们应该用头脑去判断来思想。这个话不对啊。如果我们单单凭我们的头脑去做事的话，我们的力量到底有限，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同不信的人也是一样，他们也有头脑，他们也可以用自己的头脑去做任何事情。但是我们属主的人不是这样，我们是在血气里面。但是这里怎么说啊？这圣经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因为这个是属灵的征战，我们凭血气同这个邪灵征战是一定失败的啊。他说虽然我们在血气行事，是我们都有血气，我们都是做事，用我们的身体，我们血气，我们就肉体做事，但是我们不凭血气来征战，要靠着神的灵，要倚靠他，停止所有肉体的活动，我们就能够感受他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我有个小孙子，你们都看了，上次来了一个小女孙，就是两岁嘛，这次来，但是他妈妈一岁多就让他去上游泳课。我的小孩子的是差不多 最小那个是7岁，我让去啊、让他去上游泳课的，好像还可以。但是呢，他们这一代，哇，这个小孙女1岁多就把他丢在水和、那个水了，哇，他喊呐、叫啊叫啊，就拉着他的衣服不肯放。他说使劲，把全身的力气都抓着他的衣服不肯放。但是他一旦放下去了，叫了，他有很多妈妈也是有这么小的小孩，让他上游泳课，他有些妈妈心里也是软，丢下了孩子快点跑啊，就怕他叫，因为个个都叫，死命叫，这样就很不忍心，我都很不忍心。我说你不吓坏他了，我那么小，我真是，我说真是，如果还没学好的是已经吓坏掉那个孩子。但是他后来啊，他们自己就喝水啊更可怕，你说喝水喝了一些细菌啊，我说你真是得不偿失。但是他们现在就这样训练，所以照他们的意思。那现在呢，你看他现在来那么小小啊，他用会浮会游了。啊，那个老师啊，把一个毛巾放在盖在他头上，他拿开毛巾继续游，就这样了。因为什么？他一定要这样。他挣扎了一阵以后，小孩子很容易学，他一挣扎觉得不行，他会掉下去。但是他呢明白一个，一放松，老师也教他怎么放松啊，诱导他，他放松呢他就浮在上面，所以他现在自由自在不怕了。我们要学这个功课，我们越挣扎我们越往下沉，我们越不觉得神有那个能力。当我们放松，我们凭信心把我们交托给神，你就感受到那个水有浮力。你挣扎的时候你感觉不到浮力，当我们在肉体里面挣扎来侍奉神，或者在安排我们前面道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常常不觉得有神的带领，就是因为我们肉体太强，自己活动太多，自己的想法太多，理由太多，所以我们不能够感受到神的力量，像那个浮力这样把我们浮起来。其实那个浮力总是在那里，我们就是感受不到，我们常常感受不到神的能力能够在我们身上把我们浮起，就是因为我们肉体的挣扎太厉害，不肯放手让神来引导我们，信不过他。那我们在底下除了靠主以外，下面还讲到说下面那段，就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顺从他，这顺从他就容易了，是吗？那罗马书第13章14节，我们如果顺从他，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罗马书第13章第14节，往上翻一点点，13章14节，他说总要佩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有时候我们会为我们的肉体安排啊，这安排的就是长期的安排。安排的意思不是一下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我们有时候放纵我们的肉体，一步一步的安排我们走世界的路，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走这样路。我们应该佩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要计划来放纵我们的肉体。再有一节圣经是在罗马书第8章第6节，就是我们需要体贴圣灵，我们就能够得胜。体贴他，罗马书 第八章第六节怎么说、啊、体贴肉体的，你看啊，体贴肉体就是死。当我们知道体贴肉体的结果怎样，我们就要很小心防范。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但我们顺从圣灵，体贴他的意思，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哈。体贴父母，体贴圣灵的意思就是生命平安，我们能够得到生命的成长，而且得到从上头来的平安，我们心里不会常常七上八下。怎么体贴肉体呢？你比方说我们常常啊，一早起来不想起来灵修啊，不想起来亲近主啊，想多睡一会儿啊，是吗？这是体贴肉体。比方说从前我们都是礼拜天一定是分别为圣，我们礼拜天就是敬拜神，或者是多读圣经，或者是注重我们灵性的这方面的事情。但是现在的人呢不是，礼拜天呢哦有 party 吗？哦有那个什么旅游吗？我就去了啊。至少我们都礼拜天要先敬拜神，要玩再去玩，这起码的，对吧？主日嘛，我们就要来神的面前敬拜他，不要体贴我们的肉体。很多事情我们取舍的时候，我们要体贴圣灵，知道神的心意什么，我们就是照神的心意，我们就能够胜过我们的肉体，就不做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再有就是刚才说的，要有基督的心，我们常常保守那个心，不让我们的心刚硬。常常我们听到我们说哎呀，这个道理谁谁谁来听就最好了，那为什么你不想到你自己应该听这个道？你觉得这个道是为别人不为你自己吗？这里不知不觉有刚硬的心，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要小心啊。在下面一段就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放纵，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是放纵的，你知道吗？就是像我们退休会马牧师都提到这个事情，他说我们没有抵抗罪恶的能力，放纵呢没办法，水波逐流。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节，我们再看看第六章第二十节，他说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没有义在我们心里来约束我们。那意思就是放纵我们肉体的情欲，这里所提的，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这是两个为敌的。你看你顺从情欲呢还是顺从圣灵？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不在律法以下。圣灵被圣灵引导，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在加拉太书那你看到加拉太书，我们看到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吧？啊，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后面他说是在律法以上的，没有律法禁止的。这里情欲的事呢是犯罪的，是在律法以下的。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所结的果子呢，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加拉太书往后翻一点，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那这里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里怎么想啊？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你看呢、啊？圣灵所结的果子是超越律法的，但是这里我们讲义上面呢说呢，他说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一样的意思啊。换句话说，情欲的事情是在是受律法限制的。下面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啊，所以做这样的事情，这是情欲的事情。从前我们是在他们当中是放纵的，但是现在我们受义的约束，受神的引导，神的灵所引导。所以行这样是放纵情欲的事情，是不能够进神的国，就很清楚。就是他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就是再三的叮嘱他们，这个结果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你不要想说你能够很侥幸可以幸免，不会。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样说来了，有的人就说，哎呀，我不愿意受洗，我怕受了洗做基督徒以后受约束，我又要做这样又做那样。这说法对吗？对不对啊？对吗？不对。因为我们接受了新生命的时候，我们得救的时候，接受救恩的时候，我们心里已经受神的约束，已经受神的灵所约束，并不是说你要受尽了才受约束，对吗？好，因为新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运作，我们就知道何为善。接着下面就说认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我们常常要做的一个，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一定不常在罪恶里面打滚，不可以。要认自己的罪，神一光照，借着他的话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立刻认罪，求神赦免，就是把我们里面的污秽清除干净。这是他叫属灵的呼出，把污秽呼出来，好像把我们的二氧化碳呼出来一样。那我们不要被罪捆绑。如果我们长久在罪恶里面，不会做这个属灵的呼出，我们就会慢慢变成麻木，灵性我变成灵命变成麻木，灵里很消沉，这是不是不能够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但我们蒙神光照的时候，我们是倒空我们的罪恶，求神洁净我们。那这样呢，从那个清洁的心，圣灵的感动，对圣灵的感动和引导，就是会越来越敏锐，越来越容易明白神的心意。在下面就说，下面一段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就是要把我们身体献上，啊，当作活祭。那我们呢，来看看罗马书第六章十三节。罗马书第六章十三节，他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罪，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是从死里复活的咯，对吧？有新生命的咯，将自己献给神，并将 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里面就说得很清楚，或者你把你的肢体献给不义，行不义的事，或者你把你的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这两条路，但我们要选择一条，你是要顺从真理呢，胜过罪恶呢，还是要顺从罪，把自己变成好像常常做世界世俗的基督徒。所以在那个箴言书二十三章说，他说我儿，你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我们应该有个新的眼光，喜欢神的道路，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把我们的心归向神，这是很要紧。在底下接着就讲，不要醉酒，酒能够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是得生命咯，就当靠圣灵行事，就是要靠圣灵生活行事啊。这就是属灵的吸进能力啊，得着能力来走主的道路，就是圣灵充满是能力的源头。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他提醒我们，再往下翻一点，以弗所第三章十六节，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怎么能够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是靠着神的灵啊，靠着神的灵，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挣扎，能够刚强。常常记得要靠主，要接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要接受神的恩典。还有底下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就是我们要逃避罪恶。你不要以为我不要紧的，我很刚强，我不怕，千万不存这样的心。因为你总是要记得，你肉体里面没有良善，你不要试试看这个肉体能不能行，不要。比方说有的人说，我打麻将，我是打卫生麻将，谁说的？慢慢你就不卫生了，你不要想说没关系，千万不要。有个姐妹在 LA， 她说去那个赌场啊，每个月去赌场一次就可以拿到18块钱。她就说我可以去拿18块钱，但是我不去赌。你不要这样想，你贪呢，贪念就是已经神不喜悦，你贪那18块就是已经错失了一步，第二步你就会进去了。不要，要逃避。你知道我们的肉体没有良善，你就要逃避。还有我们的主导文是不是提醒我们，主教导我们，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肉体软弱啊，我们要求神叫我们不要遇到啊，遇到我们会失败啊，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很谨慎。而且下面说要同清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是鼓励我们要同弟兄姊妹在一起祷告，在团契里面我们一起长进，彼此勉励，一同祷告，在祷告里面彼此鼓励，彼此支持，这很要紧，就好像打个预防针就好很多。所以不要轻看团契的生活，不要轻看祷告会的时间，这一定要放在头脑里面。我们不要靠自己，要靠祷告，要靠肢体的帮助， 彼此的勉励，来一同成长，这才是最好。